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到现场来听经闻法开智慧啊。我们讲感应篇会篇，上次讲到受辱不怨，这个忍辱啊是尤其的重要。所以这个忍字啊，佛教界众生是列为最重的一个科目。我们在大圣经典上看到佛能忍，他幕后引用一段话是涅槃经上面说的，涅槃经上面说，佛陀在世的时候啊，曾经有一个人赞叹佛是一个大福德相，确实佛真是相貌庄严，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这一件事情佛在经上也讲得很清楚。佛为什么要示现相好庄严呢？经典上告诉我们，菩萨成佛，也就是菩萨修行到智慧福德圆满了，智慧福德圆满并不代表你的相貌圆满哦，相貌是属于因果。所以啊，菩萨证得了无上菩提之后，还要用100劫的时间啊来专门修福。这100劫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哦。修什么呢？修相貌好啊。为什么要修相貌好呢？为了要度众生吗？因为众生着相，众生只看外表，如果外表不能够服人的话，众生就不肯接受教诲了。所以佛要用100劫的时间专门去修相好，那就是种善因得善果。但是要晓得啊，这个善因善果不是为了自己哦，是为了众生哦。32相啊，大家都知道有个广长舌相啊，这广长舌相是什么因呢？就是不妄语才会有这种相。我们知道口业有四种嘛，口业这四种口业做得圆满的啊，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绮语。所以佛的舌头啊伸出来啊，可以把整个脸给盖住。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呢？没有。这佛经上讲啊，我们的舌头啊可以舔到鼻子就不简单了，这表示我们三世不妄语耶，才有这个好相。所以佛的舌头伸出来盖到整个脸，大家都没话说了吗？佛的语是诚实语嘛，绝对没有妄语的。所以妄语啊绝对不会有这个相，这样大家都相信了。所以佛修一切都是为了众生。这个有一个人啊称赞佛的大福德相啊，别人就问他说何以见得呢？他就说了几桩事情。他说，世尊啊，年至俱盛啊，这个年龄啊30-40岁啊，少壮气盛嘛，但是佛却显得十分的温和，一丝毫的粗暴的态度都没有。你打他，他没有嗔恚；你骂他，他也不发脾气。这不是大福德相吗？那是什么呢？所以佛的32相我们学不到啊，那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学得到的。但是这个讲法我们可以学习啊，温文儒雅，和蔼可亲，我们可以学习。那个受辱啊，所以不但不能够有报复啊，要连这个报复的念头啊都不能够有，这是大德，是真正的福德之相。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些事情，就要随顺佛的教诲，绝对不可以随顺自己的习气烦恼。如果要是随顺自己的习气烦恼，那么麻烦就来咯。所以随顺佛陀的教诲啊，正是勘验我们自己的福德是有还是没有。如果自己有福德的话，就会心平气和啦。如果自己心里面还有一念的嗔恚的念头的话，这个一念的不高兴的念头，我们自己要马上立刻就要觉察到，我们福薄啊，没福啊。如果我们没有福报的话，不但不能够帮助别人哦，度自己都没有办法的。所以佛教导我们要福慧双修，要把福放在前面，慧摆在第二，这个排列顺序用意很深哦。我们中国人古人啊常常讲啊，福至心灵，也就是把福放在前面嘛。一个人福报现前了，这个人突然就会变得聪明哦，智慧开了。这就是说明福跟慧是一不是二，所以智慧开了一定懂得修福报，那么福报现前呢，这个人一定会变得聪明。由此可知啊， 我们是既没福又没慧呀、啊，还不肯修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能够成就呢？所以我们要修，那要怎么个修法呢？说实在的，方法是太多太多了。这个儒释道三教的圣人啊，教导我们修的方法啊，真是佛家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呐、啊，有无量的法门。但是我们只要掌握到一个法门，我们就能够成功。所谓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。但是我们要真正的修才行啊，要真做。如果不是真修，那是不行的。那么这一段文的末后啊，最后这个小节引用了郑轩的话啊，他说啊。他是教过，也是教给我们这个入门的方法。啊，郑轩的话说的很有趣味。郑轩他说啊，默默默，无限神仙从此得。默就是沉默嘛。啊，这个话我们换句话来说比较好懂，就是少开口、少说话的意思了。你看那个念佛堂，不是上面写的禁语吗？止语吗？如果我们能够止语的话，你就会做神仙了嘞。我们想想他说的话有没有意思呢？凡人啊做不了神仙呢、啊、就是废话太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心定不下来。哦，所以这个是个很好的方法，叫我们少说话。那古人叫我们少说多听，说实在的，我们现在啊不但要少说也要少听，最好不要听。为什么呢？现在这些东西啊，资讯污染啊，太污染了，这些东西听到的往往是给我们增加烦恼，增加我们的妄想和无明，增加我们的分别和执着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东西啊，不能听也不能看的。那么佛陀对我们的教诲啊，我们要懂得，佛是沉默寡言的，没有废话的，除非有人啊提出问题来向他请教啊，他老人家会给我们解答，你不问他就不说了。所以我们不问的话，见到的佛陀，佛陀一句话都没有。所以他的心是多么的清净啊。哎，佛陀这个不说哎，就是说，他不教就是教哦，教我们什么？教我们少说话啊。第二个正先说的啊，就是饶，他讲啊，饶饶饶，千灾万祸一时消啊。这个饶就是恕道啊、哦，就是原谅别人的意思，不要跟别人计较，这个灾祸就不会产生了，不至于发生了。这个灾祸就是冲突嘛，矛盾冲突就没有了。是这个哈，所以说是从内心里面把它给消除掉的。第三个啊，讲到忍啊，郑轩他连说了三个忍啊，忍忍忍，债主冤家从此隐。我们啊，生生世世啊，所以是跟一切众生啊结的还多少的冤恩怨啊债务啊，我们都不知道哎，生生世世都纠缠不清啊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忍的话，那么这一些麻烦呐、啊，这一些障难呐、啊，决定是避免不了的，是我冤家路窄呀、啊。最后一个啊，郑轩说的，郑轩说的，修修就是放下哦，修修修啊，盖世功名不自由啊。所以要修啊，要放下，放下才能够自由啊。所以正轩他教了我们这个四个方法啊、哦，第一个是沉默，第二个是饶恕，第三个是忍让，第四个就是放下。哎呀，这些都是拔出我们三毒烦恼、贪嗔痴三毒烦恼的下手处啊。说得非常好，我们要真正能够懂得，我们真正能够这样修学的话，我们的道业才能够成就的。接着我们讲了感应篇的第31节。受宠若惊啊，这一句也跟前面两句推多取少受辱不怨、啊、连起来啊，他就是讲的无痴啊，前面讲的是无贪、啊、无嗔、啊、这里是讲的无痴。所以这三句话就是佛家讲的三善根啊，无贪无嗔无痴嘛，三善根。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很深哦，不容易体会的哦。那个受宠若惊，你看荣宠啊，现在人讲就是荣誉嘛，这个别人加给我们荣誉，我们自己要想一想哦，我们这个荣誉该不该得呢？如果是不应该得，而我们得到的话，决定不是好事情哦。老子所说的哦，福兮祸所伏啊、哦，这个话讲得非常的有道理哦。 即使是这个荣宠啊，荣耀是应该得到的，要尽量的谦虚才行啊，否则的话也会给我们带来灾祸，惹来灾祸哦。什么灾祸呢？大家只要冷静仔细的观察一下，就不难见到了。这就是助忌和障碍实在太多了。这个我们做好事啊，啊、哦，那表示我们是好人喽、哦。这个社会各地也都会给我们表扬啊。这一表扬起来，很多人就心里面看得不舒服了。尤其是这个时代啊，古时候人心比较厚道嘛，啊，换句话说，妒忌的人也比较少一点嘛，啊，是有了啊，不是没有，他比较少一点。但是现在的人啊，已经没完全没有缘分呐、啊，接受到圣贤的教育了。这个从小啊，所见所闻所学习到的，都是在争名逐利啊，所以看到别人的荣宠荣耀啊。他能够放得过去吗？放得过你吗？所以现在这个世间呢、啊，做好事就很难很难哦。所以做好事受人家诽谤，受人家侮辱，哎，这个人还可以存在哦。若是做了好事，常常受到别人的赞扬，恐怕他就不能够长久喽。哦，大家看看，现在是不是这种社会呢？所以这句话我们今天看到了，感触是尤其的深呐、啊。哦、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才行，这个道理明白之后啊，就晓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了。所以无论做什么好事，越是大的好事，我们的姿势越要低，越低是越好啊。所以做好事越不要让人家知道越好。感应篇跟我们讲啊，积阴德嘛，这阴德就是做好事不要让人家知道，让人家知道了就已经不是好事咯。可是今天资讯发达，做了一点点好事，就有新闻记者来打听啦、啊，来给你报道啦、啊，来给你表扬啦、啊，这个让别人看到就生嫉妒心，障碍就来咯，来找麻烦咯。这些事情我们有没有想过呢？哦，这个要仔细想想。所以坏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，好事情我们一定要做。做好事啊、哦，最终的一桩事情就是决定不能够求果报。如果我们有需求福报的因啊。不但福得不到啊，可能得到的是灾祸哦。啊，古时候啊有啊，现在就更多了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好事应不应该做呢？还要不要去做呢？跟各位讲啊，好事应该做，而且一定要做。为谁做呢？为社会做，为众生做，目的是在希求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绝对不是为自己做哦。目标不能搞错哦，搞错就麻烦了。那么荣誉确实不好当啊，哦，世界人看到这个好事情，大家都会争啊。所以有聪明智慧的人啊，总是啊想尽办法去回避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。那么注解里面呢、啊，哦，这里面引用了周朝的周公哦对伯禽的一段话，他总共说了六桩的事情哦。第一个是哦德性广大，而守以公者荣。哦，荣就是荣誉嘛。一个有大德性的人啊、哦，他的处事待人接物啊，都能够以恭敬心呐、啊，这才是真正的荣耀啊。绝对不能用傲慢的态度，傲慢一定会失败的。所谓骄者必败嘛，啊，成语都这样讲嘛。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佛，我们看孔老夫子，几乎是古今的圣贤呐、啊、圣哲啊，他们都是非常的谦虚的，都能够包容待人呐、啊，都非常的恭敬。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第二句周公说啊，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，安就是身心安稳的意思了。我们中国人常常祝福人家讲平安嘛，啊，这个话很有道理。平是什么呢？平等啊，平等才是最安定的嘛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社会，看看历史啊，古今中外社会动乱的时候，决定是贫富不均，这样才会起的争端。而贫富不均，种种的不平等，说实在的话，这是事实。你看我们伸出五个手指哈，五个手指头来都不一样长嘛，怎么会平等呢？你说那么为什么会不平等？因为每个人造的业不相同，种善因就得到善果，造恶业也想得到善果的话，怎么可能有这种道理呢？所以我们就晓得十法界决定是不平等的，那么不平等就不可能安全咯。 因此社会安全就做不到了。所以古圣先贤就用教学的方法，用教育的方法来教导富有的人啊，应当要布施来帮助贫穷的人。那么教导贫穷的人，哦，要了解三世因果，我们这一生所受的果报是自己做的嘛，不要去怨天，也不要去尤人，只有用教学的方法，这样才能够使得大家心平下来。事不平没有关系，只要心平下来就行了。所以贫贱之人啊，他也能够积德行善呢，将来他的果报就殊胜咯。那么富贵之人不懂得积德修善，那么等到他福报享完了，来生啊就没有福报了。所以要有人把这些道理啊，事实的真相啊，要讲解清楚，每个人就会觉悟了，心就平了嘛，这样才能够获得社会的安定，世界的和平。可是这些道理现在人很难接受，为什么很难接受呢？就是因为难接受啊，我们更要讲，而不能够说现在人不能够接受我们就不讲了，这样是不可以的。没有人相信，我们要更要讲。为什么没有人相信呢？就是因为迷得太深了，迷的人太多了。在现前这个社会，大家都认为作恶害人是当然的道理。你看哪一个人不害人呢？哪个人去做好事呢？那么在现前这个社会，大家都认为作恶害人不会有什么报应。那么做好事有什么好结果呢？做坏事你看那个人的结果多好啊，命无力养通通来了。这就他们不懂的道理啊。要知道这个人他做坏事，他还得到富贵的果报，绝对不是因为他作恶得到这个富贵的果报的，那是他前世所修的耶。那么佛法里面讲得好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我这一生所受的果报就是我前生造的因。那么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，我们来生啊享受好的果报，那么我们这一生的造作那就是因咯这不是说明了果报通三世吗？可以啊，我们这一生享受的富贵决定不是这一生作恶得到的，而是命里面有的前世修的这一生假借富贵来仗势欺人，胡作妄为这种人太多了你看社会上很多这种人。那么等到他这一生的富贵享受尽了，他们来生到哪里去了呢？投胎做猪是事实啊，堕三恶道去了。你看看印光法师文钞里面写道，曹操我们知道曹操是大奸雄啊，曹操投胎去做猪了。这个事情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有人杀猪，杀了猪之后把猪的内脏拔出来，这个猪肝上面写的曹操两个字所以大家才晓得，哎呀，这个猪是曹操投胎来的。那么曹操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了，还在变猪呢，他变了多少次的猪我们不知道。这就是明显的因果报应，事实真相如是不是给我们开玩笑的，不是假借这种方法来劝导我们行善。如果我们要这样的想法，那我们就完全错了。事出世间的圣贤，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是真语者，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假话，是实语者，他说的话绝对不是虚伪的话，是如语者，如语就是完全跟事实一样，不增不减给你说的是实话。所以我们听了若是还怀疑不相信的话，那是我们自己没有善根了，没有福报啦。所以遇到一个明眼人给我们指路，我们不相信，我们不接受，这就是此地讲的愚痴啊，愚痴到了极处了。第二句话周公讲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，我们再解释一下，就是说你有财富，那怎么样才过得身心安稳？那就要一定要懂得节俭才行啊。佛还教给我们要懂得布施呢，不仅是节俭还要懂得布施要懂得帮助别人你就得到安稳啦。我们自己知道节俭，不知道要布施，那还是不安全的强盗小偷会把目标都锁定你 哦，你家里有钱，好，就找你算账了。所以我们要有钱人要懂得常常布施，帮助这些邻居啊，附近贫苦的人，那你就可以安稳睡大觉了。那强盗小偷是来了，这些邻里乡党啊，他会保护你的，他们会照顾你的，你对他有恩惠嘛，你发财他沾光嘛，希望你发的财更多嘛。如果你是为富不仁啊，所有人节俭不肯帮助别人，那个小偷强盗要问路的时候啊，哎，邻居就跟他说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就是这家。如果你家里面失火的时候，哎，他们都在袖手旁观，在外面看哦，烧烧得好，该烧，为富不仁嘛。所以这是人之常情。所以怎样才能得到身心安稳呢？就是一定要尽心尽力的去帮助别人。所以助人啊，决定是自助啊，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才行啊。好，第三句话啊，讲的是禄位尊荣而首以卑者贵。哦，前面是讲富有吗？现在是讲贵。那么怎样才能保住我们的富贵呢？啊，贵是我们社会上的地位嘛，哦，做大官了啊，就是这贵嘛，啊，贵人嘛。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保住我们的富贵？要用谦虚谦卑的态度，不敢在人之上啊。这个道理我们仔细的去观察，你看我们观察古人，读历史，读古人的传记啊，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也可以仔细的观察，这个居高位的人啊，他若是能够谦虚待人的话，他这个地位不只是现在这个阶段哦，还会继续向上升。如果他气势凌人，骄傲这骄傲的对待下面的人，他这个位置不会太长久的啊，他那个福报很快就会享尽的，这我们啊，哦，都能够看得很清楚。第四句啊，是讲人众兵强而守以位者胜啊，这个道理要懂 哦。我们现在是平民嘛，我们要懂他这个这句话有隐身的意思，或者是我们的才能胜过别人呐，啊，我们的艺啊，这个才艺也胜过别人呐，啊，我们的学问胜过别人呐，啊。只要有一样东西胜过别人的话，都是胜，都所谓的强胜嘛。这个胜就很容易骄傲咯，哦，所谓值得骄傲嘛，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嘛。那么畏惧就是骄傲的反面，所以要常常怀着畏惧之心啊，不如人之心。所谓是人上还有人呢，啊，天上还有天呢，啊，所以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？我们真的有把握是胜过别人吗？只要我们多想想看，我们再怎么能干，我们跟诸佛如来比一比，跟菩萨比一比，差远了，不能比啊，小巫见大巫啊，哈哈。所以别不要说，不要说跟佛菩萨相比了，只要跟小圣的须陀洹啊，出国的圣人都比不上呢。所以有什么能够胜过别人的？所以不能够轻慢一切众生啊，这个一切众生里面呢，啊，也许有很多佛菩萨啊化现在其中的啊，这个事实常常有的。我们在古籍里面呢，啊，古书里面常常看到这个佛菩萨应化在中国啊，很多这个案例。难道古时候佛菩萨来应化，那现在佛菩萨就没有来应化了吗？啊，不是这样讲的啊。从理论上来说，众生越是有灾难，佛菩萨来应化的就越多，他来救苦救难嘛，他来实现平常人的身份啊，我们是认不出来的，他也不会告诉我们呢，啊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人能够看出来，心里会知道，怎么看得出来呢？哎，这个人他的思想见解，他的言语造作跟佛菩萨啊一模一样，就是经典所说的标准，很像佛菩萨。哦，他不是佛菩萨，那谁是呢？所以我们自己要转凡成圣的话，就要从这个地方学习。所以我们要舍弃自己的成见呐，啊，舍弃自己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听从佛菩萨的教导，我们认真努力的学习，这叫做学佛学菩萨。果然相应的话，自己就不知不觉啊，就转凡成圣了。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世间啊太乱喽，灾难太多喽，殊不知就在这种时节因缘里面啊，诸佛菩萨都会到这个世间来救苦救难的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怀着畏心畏惧的心。那个了凡四训里面哦，了凡四先生啊，教他的儿子啊，也是特别着重这个畏心嘛，啊，那么第五句就讲到聪明睿智，而守以愚者义，那义就是得到利益啦，是一个人有聪明有智慧，所以你看那个聪明智慧的人啊，到底 有几个人懂得这个守愚呢？守住愚笨呢？如果他真的能够懂得守愚的话，那是真正的聪明啊、哦！你看成语讲的大智若愚嘛，啊、哦，这往往这种人啊太聪明了，所谓锋芒毕露，并不是好事情哦。这个年轻人很容易犯这个过失哦，所以老人常常教我们呢、啊，要学愚，要懂得收敛，不要锋芒毕露。你看李炳南老居士啊，他也常常讲啊，啊，他学愚啊，学了一辈子还不算成功呢，可见这个愚不好学。他来勉励净空老法师，要学愚啊，很重要的，啊、哦，就是避免人家妒忌障碍了。第六句啊、哦，讲到博闻多记，而守以前者广。啊，这是讲做学问啊、哦。如果我们有这个天分，能够博闻强记，你看得多，听得多，你都有能力把它记住。哦、现在人讲是常识丰富啊，博学多闻啊，要懂得要从始终啊，都要懂得这个守住这个浅，守住这个浅的道理。哦、学问知识才能广博，不敢以这个学识来炫耀。啊、哦，这里面总共说了六个啊、哦，这六个啊，六个字啊，第一个是教我们、哦、恭敬。第二个是叫我们节俭，第三个叫我们谦卑，第四个叫我们要常常怀着畏惧之心，接着叫我们守愚守浅啊、哦哦、知道自己所学的浅薄，这样子才能保住我们的德性，不至于败退。这是周公教我们的啊，我们要学。那么佛教人也是这六桩事情，教人家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这圣人教人啊，都是言简意赅啊，言语并不多，但是它的内容啊确实很深，范围相当的广哎，啊、哦，这是大学问，我们要细心，否则的话我们学佛就得不到下手之处了。你看人家几句话，一个字两个字，意思都是深广无尽的，可是我们粗心大意，往往把它给忽略掉了，看过了没放在心上嘛，就根本就不懂他的意思的深浅。那我们到哪里去学东西呢？这许许多多的机缘啊，无比深殊胜的机缘 啊都是当面错过了，实在很可惜耶。所以我们决定不可以说啊现在没有人相信呢，我们就不讲了啊，没有人相信更要讲，要多讲，普遍的去讲，讲多了人家就相信了吗？啊、你看假话讲多了，变数讲多了，人家都会相信耶，何况是真话呢？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还能够帮助苦难的众生啊回头啊，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。你看假话说了100遍，说了1000遍、人家都会信你为真哦。那真话说了1000遍，说了10000遍，人家怎么会不相信呢？怎么会不回头呢？所以决定不可以以为哦，这个现在社会不相信这个道理了，我们就不要讲了，讲了反而让人家反感，那反感是他的嘛，我们一遍他们他一遍反感，10遍反感，100遍反感，到了1000遍他就不反感了啊，1000遍他就相信了嘛。这个菩萨教化众生啊，活在经典上教我们啊，也是这样的，1000遍万遍啊我们才相信啊，我们也不是1遍10遍20遍就相信的嘛。所以我们怎么学习的，我们应该要帮助那些不相信的人，从我们自己切身的经验体会到的方法啊、哦，这个方法有效，不断的重复 repeat 啊、哦，认真的去努力表演，做给人家看，人家就相信了嘛啊、哦。接着我们讲到感应篇的第32节啊，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。啊、这两句经文啊在此地是讲啊布施达到真正圆满的境界、哦、佛家所讲的三轮体空啊、哦、这是三轮体空的前方便，也是三轮体空的初步的落实，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、哦、那么施恩求报啊，这个注解里面啊注得很好，他注到啊，贪心未忘与人追悔，吝心未化啊，这个施恩求报 啊就是贪心未忘与人追悔呢，就是吝心未化，贪而且吝，君子不为啊，这是讲儒家讲的啊最低的标准哦。儒家最高的是圣人嘛，其实是贤人 啊，在其实是君子。那么从前读书人是读书自在圣贤呢、啊，读书人要把自己的境界啊最低限度要提升到君子的这个境界。那么我们这样读书才算真正的受用啊。由此可知，儒家的君子虽然贪嗔痴三毒的烦恼没有断掉，但是他能够扶得住哦。我们佛法讲扶烦恼啊，能够扶得住。那烦恼习气若是扶不住的话啊，这个君子以下，这就是小人咯。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的。那么为什么读书，为什么要读书呢？读书真正的意义啊，和目的何在？在儒家来讲啊，无非是做个明白人而已啊。哦，明白事理的人就称之为圣贤，懂得分寸的人就叫做君子。所以啊，布施啊，哦，决定是啊，不要要求果报。佛在经上也确实有这样说，所以佛门当中啊，哦，说到布施佛陀、布施给罗汉、布施给这个阿罗汉，这种果报啊是不可思议的。哦，所谓施一得万报，其实这个万啊是形容词啊，不是数字哦，决定不只是万倍的果报而已啊。于是啊，许多人就把这句话的意思给会错了意。哎呦，佛门的生意好做啊，是一本的万利的啊。大家都到佛门里面来哦，的布施来修福了，目的何在呢？求发财、求升官呐、啊！啊，他们这个佛门的生意好做啊，大家都跑来修福了。那么求佛菩萨保佑，全部都是为了贪心呐、啊，为了贪心呐、啊，能不能得到果报呢？实在讲啊，布施是因啊，果报是决定有的。那有没有果报的？那有没有果报的啊？不过果报没那么大就对了。那布施这个道理要讲起来是很深的，那看你是什么动机，你用的是什么心哦。动机是纯善的，用心是广大的，那么这个果报就大咯。如果动机是为了求自利哦，心量很窄小，那么布施的果报就变小了。所以佛家讲的布施啊，少施得多的果报啊，得大的果报，那是指这个人的心啊清净，他的心真诚啊，他是广大心来修布施的，那么这个布施的果报就不可思议咯。所以我们同样的啊，布施一块钱，那佛也布施一块钱，那么我们布施的果报就可能就是这一块钱了。那佛布施那一块钱的果报，那是不可思议的，那是无量无边的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佛用的是真心，佛的心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我们怎能比得了呢？所以佛家讲施一得万报啊，不是假的哦。但是我们要懂得人家用的是什么样的因心啊，才会得到这样殊胜的果报。